关东的黑土地肥沃富庶，历史上曾记载了沉甸甸的业绩。它是大清王朝的摇篮，这里曾出现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，但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又把它当作了后方补给之地。它有过辉煌，也有过耻辱，这更增加了它深邃的魅力。抗战胜利之后，毛泽东和蒋介石同时举起棋子儿，要在这里下一盘决战的棋。
蒋介石非常懂得跟毛泽东争夺东北的重要性，可是他的大军却远在大西北和大西南，要想调过来谈何容易。为这件事儿，他废寝忘食，是煞费苦心呐、想啊想啊，怎么办呢？哎，突然眼睛一亮，有主意了，和平谈判。对，就这么干。他命手下人向延安连发三封急电，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共商国事。这蒋介石是这么想的，毛泽东可能不敢来，你要不来呀、你就落下个对和平没有诚意、破坏国共合作的罪名，那么一旦要来了，我就牢牢把他给拖住，利用这个时间我调兵遣将，直到把我的大军运到东北为止。哎，这是名副其实的一箭双雕啊！哈哈哈哈，这蒋介石啊得意极了，他把窗户推开，面对天上的北斗星，心里说话：毛泽东啊，毛润之，你再有本事，看你能不能逃得出我如来佛的手心。
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为顾全民族大义力排众议，如约乘飞机来到了重庆进行和谈。当他到重庆机场的时候，布下玄梯，受到重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。
蒋介石对毛泽东假仁假义，表面上盛情款待，张嘴国家命运，闭嘴为四万万同胞造福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但是在谈判桌上，凡论及到军队编制、政府方案，争来争去，是绝不让步。
毛泽东在谈判之余，白天拜会国民党的元老和各民主党派的人士，跟他们吟诗答对、填词唱和，显得非常的轻松潇洒。到晚上啊，他就跟周恩来、王若飞等同志守在那个电台的跟前，和延安联系磋商工作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李运昌的部队已经开始出发了，最先行走的是东路军，也就是曾克林和谭凯的队伍，他们一路边关马不停蹄，于八月二十八日攻下了柳江石门寨煤矿。这一天恰恰正是毛泽东由打延安去重庆的那天。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点，延安毛泽东登上了飞机，下午三点多毛泽东在重庆机场降落。当毛泽东受到大家热烈欢迎的时候，正是曾克林带着队伍绕到山海关的时候，当毛泽东坐着汽车够奔桂园的时候，正是曾克林的队伍跨越长城的时候，当蒋介石当天晚上在他的官邸设宴接待毛泽东举杯祝酒的时候，那正是曾克林的队伍踏上东北大地的时候。他们没费一枪就先攻占了山海关外的前所，刚把前所攻下来，得到一份情报说有一支苏联红军正由赤峰方向向前所行进。曾克林一听，乐得一拍大腿：哎呀，苏联老大哥来了，好事儿啊！当时他知道苏联是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，斯大林那是全世界共产党的一号大首长。 斯大林领导着苏联红军打败了德国鬼子，帮着中国人又打败了日本鬼子，现在他又到中国来了，在这儿跟我们要见面了，中苏两支队伍在山海关外要会师，这有重要的意义，这有历史的意义，这有国际的意义，这有说不上来的很多意义呀！啊，曾克林马上集合队伍，在队伍前面向战士们讲说，注意，从现在开始准备欢迎老大哥。呵，战士们听到这消息之后，整个队伍就像开了锅一样，这战士们把这军帽正了又正，把这军衣抻了又抻，把那绑腿打了又打，把那皮带杀了又杀，把那大枪擦了又擦，刺刀蹭了又蹭。曾克林特意选了20个四号员，组织了一支临时的迎宾军乐队，由文化教员高小乐领着，整天在那前所的小学里边排练迎军乐曲。等来等去，这天说老大哥要来了，马上队伍紧急集合，站队报数点名，然后哟切步走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来到村头大道这儿，两边分开，大伙往远处看着，等啊盼啊盼啊等啊，等到快闪过钱了，来了一辆两辆三辆，一共是五辆大卡车，这车上边拉的有三七炮五七炮高射机枪机关枪，一色的都是苏联红军，有八九十位，一看都是蓝眼珠高鼻子，那头发带着色儿，还有卷儿，胸前挎的全是一色的转盘枪。哎呀，过去老说老大哥老大哥从来没见过，这回可是见着真的，看见活的了啊，真酷啊，真是不见不知道，一见吓一跳啊。哎呦，这个功夫曾克林把手一挥，像切菜一样吹，军乐队马上就吹起来，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哒，这边喊口号，向苏联红军学习，向老大哥学习，中苏友谊万岁，好热闹，这土八路这么热闹这么热情。可是这苏联红军非常的冷漠，一看他们这几辆汽车到了之后，刷半圆形，就等于把他们包围了一样，这枪口一个个对着他们，一瞧车上这些苏联红军好像脸上那个表情都很节约，钢盔下那蓝眼珠立着，灰眼珠瞪着，毛茸茸的大手扣动扳机咔咔直响，那嘴里边叽里哇哇打着嘟噜，说出来的那些话谁也听不明白是什么。
来的这支队伍，这是苏联远东第十七集团军先遣支队，领队的上校营长伊万诺夫，这伊万诺夫腰里边别着手枪，手里拿着转盘枪，打量眼前这支队伍，莫名其妙不知道干嘛的。你瞧这帮人，嘿嘿，穿的呢黄不黄紫不紫，黑不黑青不青，紫不溜秋黄不拉几的，什么衣服这是，要军衔没军衔，要标志没标志，手里拿着长不长短不短的破家伙，还不知道打哪整了一个什么古乐队，整了半天是乌着哇啦曲不成曲调不成调，干嘛这是，什么意思。哎呦，背不住打哪山头下来的土匪，这伊万诺夫他了解情况，知道满洲这嘎子爱出土匪，命令放下武器叫嚣不杀，可他说的都是那俄语，那时候有几个懂俄语的，不明白啊。再看八路军战士一个个直眉瞪眼的，没什么举动，怎么办，什么意思。
在这蓝眼珠瞪着黑眼珠，黑脸膛对着白脸膛，洋八路瞅着土八路，大有一触即发开枪扫射的危险。这光说曾克林一看误会了，他马上把唐凯叫过来，让唐凯过去进行外交调解。这唐凯冒蒙就过来了，他不会俄语，见了伊万诺夫他怎么说呀，他连说带比划打哑巴柴。我们是这个八路的啊，我们是一家人的，你得明白。日本人说话他这么一说，伊万诺夫瞪眼瞅着他，蛤蟆跳井不懂， 摊开一看，这怎么办呢？他忽然想起来自己参加革命的时候，这胳膊上曾经刺了一个镰刀斧头的图案。哎，我给他看看这个他就知道了。他一拽袖子，林子，看看这个。
他不撸胳膊满袖啊还好点，这一撸胳膊满袖子，把那伊万诺夫吓了一跳，麻呀一声如临大敌。怎么了？他哪知道这是唐凯当年为了表示一种革命的信念，在胳膊上刺了个镰刀斧头。这伊万诺夫满以为是纹了身的土匪头子，心说什么意思？哈哈，这个臭土匪竟敢在我们伟大的苏联红军面前扔那根显大眼，胆肥！来，把他给我压下来！话音未落，打车上跳下几个苏联士兵，拿着盾牌枪逼住唐凯，就往车上拽。
八路军战士一看，真急了，这什么老大哥，不够哥们儿，上来好赖话不懂，这就犯浑。有的战士抄起枪来就要过去抢人，曾可林一看不好，马上说不要动，冷静，谁也不许动。
要不说哪个国家都有愣头青，说话这功夫有几个苏联红军战士过来就去抢那八路军战士的大枪，一时间双方横眉立目。就在这功夫，说不定谁一走火，一声枪响，那就坏了，那就共产党和八路军干起来了，沙老太太和阿静嫂造起来了。
正在杨八路和土八路闹误会的节骨眼上，有打曾克林那队伍里边突然跑出一个人来，他直接奔学校方向就跑过去了，一边跑一边喊：你们看我的！大伙一瞧，正是那文化教员高小乐。
高小乐这一跑，伊万诺夫起了疑心了，心说啥意思，这小土匪哪儿去，往哪儿跑？哼，他冲着旁边一个少尉一使眼色，那意思跟上他。那少尉一瞧呀，这小土匪跑挺快，一蹦一蹦的，他一边追一边喊：站住站住！
这高小乐一边跑一边回头拿俩手指比划，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。
这少尉一瞧啊更糊涂了，干嘛小土匪，什么意思？哦，找厕所，不对呀，这么大地方哪儿方便不了啊，何况这时候还不实行罚款，再说你个臭土匪装啥文明啊你。
高小乐跑着跑着回头一看，那苏联少尉直么瞪眼的正看着他呢。高小乐低着脑袋还往前跑，再一看端起枪来要冲他瞄准，这高小乐就不要了命了，奔着一间教室就跑过来了。
这少尉啊猛然也醒过枪来，心说嘿嘿，那个小土匪跟我扯什么里根灯呢，他端起了转盘枪照着前边就是一梭子，接着也朝学校追了过去。
事有凑巧，这一梭子子弹打到了地上，有一颗跳弹正崩到了高小乐的腿上，高小乐一个趔趄扑在了教室门前，鲜血顺着裤腿流出来了。
这少尉一瞧乐了，呵呵，怎么样，让我给撂这儿了吧。把枪一背，他往回溜达，打着口哨走了两步，一回头呀，人没了，他陌生又追了过来。
其实啊，高小乐负伤趴在教室门口的功夫，回头一瞧那少尉走了，他爬着就进了这间教室。当他挣扎着站起身来的功夫，隔着窗户看那少尉又回来了，他回身插上门，步履踉跄扑向了一架风琴，啪，把这琴盖他打开了。
这少尉追到了教室跟前，捅破了窗户纸儿，往里边一看呀，这小土匪啥意思？哼，感觉这土匪素质还挺高，还懂音乐，两军对垒还想来段战地浪漫曲呀、啊、我别让他再给我蒙喽，对不住这钢琴里边有什么秘密，电台炸弹背不住，我先保护好我自个儿吧。想到这儿，他扑通来个就地卧倒，他趴了半天没什么动静，他又站起来了，站起来往里边再一看呀，听到一首他最熟悉的歌。
这阵的高小乐根本没有顾及窗外边那荷枪实弹的苏联少尉， 他用灵巧的双手在键盘上弹奏着，负伤的脚有节奏地踩着踏板，那鲜血一滴一滴滴在了踏板上。
尽管这苏联人呐、反应不够机敏，可他看着看着，冷冰冰的脸上解冻了，灿烂出一种同志之间的笑容。他乐了，他几步走到教室门前，噼里啪啦咣当撞开房门，冲到里边，张开膀子跟那老鹰似的，一把就抱住了高小乐。
高小乐激动地喊了一声：“他大林万岁！”
这苏军少尉跟他对下句似的，也回了一句：“毛泽东，乌拉！”
您听，这两个人，一个用俄语，一个用汉语，同时唱起了国际歌。这是友谊的会变，这是胜利的凯歌。
1945年8月30日，登克林的东路军与苏军紧密配合，一举解放了山海关，给我军挺进东北打开了一扇大门。东路军登上东区的列车，一路激进，
列车喷云吐雾，战士满怀豪情，他们都想看一看东北大城市沈阳。可是没想到，车到沈阳铁蹄行进之后，一群端着转盘枪的苏军堵住了车门，不准驾车。